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Tenta Podcast 的第二季第十一期。这一期我们请来的群员是关俊杰同学。俊杰是大岩壁爱好者，同时也滑雪，有一些非常刺激的滑雪的故事。这一期我们来听一听俊杰这几年户外的经历。
吃两口东西，中午没吃饱。
你中午干啥了？
啊？
你中午刚回来？
对，上午出去爬墙去了，然后后来又去健身了一会儿。然后中午吃的饭，我靠，现在吃饭又贵，量又小。以前在外边，
西雅图也这样。哎，
现在在外边吃个汉堡，来个套餐，加个沙拉，吃的饱饱的，有时候还剩了。现在我靠，一上来那 burger 就跟，就跟快乐儿童餐似的，就那么些一个小小玩意儿。
现在我这出去不整个30块钱是吃不饱的。每天就20块钱很奢侈了。
你娃现在生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哎，这娃咋说呢？还行，其实还行，就是没想象那么的那个 desperate。之前听到很多很可怕的故事，什么一定要请月嫂啊什么的。我们 suppose 月嫂昨天来，我们都把她推迟了。我跟我老婆感觉过三人世界也挺好的，每天很安静在家，不用想那么多事情。既不用工作，也不再爬墙。
你小孩晚上睡，你小孩睡觉规律吗？
哦，对，我们这不是我们一直在 balance and struggle 的嘛，就是怎么让小孩规律啊？看各种书，figure out 最重要带小孩，最重要是帮他建立一个 consistent 作息，这是我们一直在奋斗的事情。就是最要命的是，你小孩他哭时，你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哭嘛，所以 over time 慢慢知道了他哭的一些原因呢，就开始越来越上手了。其实也还好，没想象那么可怕。比如说小孩子3个小时喂一次，一天要喝个起码8顿奶，对吧？那么晚上，比如现在我跟我老婆就我起3点钟那场，他就负责11点、12点，早上6点那场，然后我们都能稍微睡个起码4-5个小时，其实也还行
啊。行起来比爬山还苦哈。
哎，这是一个爬不完的山，爬山你苦个24小时，可能就结束了，回到车了。
你前几次你说你出去爬山都是24小时以上啊，都哪几次？
哎呦妈呀，24小时吗？我也不是故意24小时，不知道咋就爬了24个小时。哪几次啊？可能从最少是第一次爬那叫啥来着 ？South Face of Washington Column 那个 Big Wall， 那次我们就没想到我们会爬24个小时。我们当时在一个 ledge 上睡觉，第二天想登顶，然后磨磨蹭蹭爬。第二天，
你跟谁那次？
啊，他跟我之前那个 partner 叫 Will 嘛。那个山也是挺好的，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听说过？就是那上有个特别有名的一个 ledge。然后应该是叫啥来着 ，Thanksgiving Ledge 还啥的，特别舒服，那边睡觉，然后对面风景也无敌了，然后也很适合做第一个大强项目嘛。我记得当年像吴征天也拔了他隔壁的另一个作为训练，好像是 The Pro 之类的，反正那边挺适合做入门级的一个大岩壁的。那当时我们做第一个大岩壁就爬它嘛，也想不到我们早上5点钟起来爬的，爬到可能。半夜12点多还是啥了才爬到顶，然后一路飘下来，再回到地面就已经又5点了。啊，不是回到地面，就回到 ledge 上就5点了。那
是从 ledge 5点开始爬到顶，然后再回到 ledge 就24小时了。我天，
特别 embarrassing。
好吧，
一般这个项目可能按理说 proper 的训练方式应该是你能一天从底一路爬到顶就爬完了。啊，我跟我胖的就是特别磨蹭，要带特别多东西。哦，我们那带的东西可多了，各种有的没的 glamping 真的是。但想一想，真的很多东西是不用带。
那东西你不都是放在ledge上就完了吗？你还背着往上走了？
啊，那倒没有。主要是我们做事情效率也比较低吧。可是这首先爬到 ledge 那块就带了很多没必要的东西。啊，再往上爬的时候呢，又没想好要爬多久。我以前攀岩其实从来不吃东西的，可以爬一天也是为了。当个减肥，然后那一次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人就像辆汽车， 你爬到最后，你已经没有能量能出来了。那个时候就觉得，我靠，我还没带吃的的时候可绝望了。然后我 partner 要了点那啥，要了点 bar，所以我勉强撑了撑。我最后真的也是有点懵逼了，饿的那次。那次下来啊，倒是到顶之后也没有，也不敢放松警惕，毕竟还得再 rappel 不知道多少段下来呢，可能得5、6段、6、7段的。反正那次是我第一次觉得，哇，爬山是需要能量的。我也比较傻，以前，之前听别人说爬 Alpine 什么的，要一直要注意补充能量。你饿的时候，证明已经太晚了。我当时也没想太多，以前爬山都是一天下来也不吃东西。那次我是知道，哦，能量还是很重要
我也是出去的时候，我带的都是 bar 和 gel，然后我的 partner 带了一
的。
个 Subway 的那个三明治。
爽啊！
是啊，他吃的巨爽，然后我吃那些 bar 感觉不顶饱，你知道吧？
哎，是是。
我以前我正常的时候进山也有不太带什么吃的，中午一般就拿
OK。
bar 什么顶一顶就完了。就那次差别特别明显，本来我体力确实是没他好，但是他吃的好的话，perform 的特别的好。
真的真的，
那是
之前
你那次是哪年的时候啊？
我想想看啊，
一七一八。
是19年吗？19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也贼傻逼。7月份是8月份爬那个墙，哇塞，你都不知道热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嘛，我们5点下来的，早上起来当太阳一出来那一瞬间，就太阳是慢慢出现的嘛，对吧？因为对面那个山有挡住嘛，但是大概8点时那个 ledge 就被照到太阳，但太阳一照你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像直接有一个都不是浴霸，就是真的是一个热辐射烤在你身上感觉，
是
那
啊，
个哇那热你都不敢相信的，我也不知道优胜美地原来可以这么热，那个早上哇，然后我们真的是光是下来到车上都感觉有点脱水了，那个时候我们当时水流的也不多，也没想到会这么的热。
那日上没有水源是吧？
没有，没水源。
啊，你们
然后
都
我
是
们
比
还
较
特别
热的地
傻，
儿，
还背了个 BB 上去。现在想了想，我们当时也是牛逼。我们当时真的是全套装备，还背了什么炉子啊，什么全都带了。哎呀，可爽，反正水没有背得很够，也没想到自己爬这么慢。哎，跟我的 partner 爬，每次都是严重落后 schedule。然后有好几次都是啊，对对对，好几次都水不太够。我跟他爬了第一个那个啥，第一个 multi pitch project 就是爬那个 snake dike 嘛，half dome，那个无证说法这个叫啥 snake hike，那个就 hiking 特别长的线。那时候他跟我爬，也就是第一次爬这种长线，规划的很差，到 base 他就把水喝光了，然后一路下来他可是那个脱水了，哇，又呕吐又什么的，可艰难了那次也是。然后我跟他也是各种。当时也是年轻傻，各种事情没规划好，做这种 project 也是慢慢学习。后来他也开始学会怎么 preserve 水了，那之后他倒是做得非常好啊，开始注意，只有没事别乱喝水，只有当非常非常渴时喝一口，稍微润一润之类的，这种规则他也越来越上道了。对，也是一点学过来的吧。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爬的？19年就是爬单眼皮了，
19年啊，第一次爬单眼皮是19年，
但就是你以前爬攀岩是什么时候啊？
回想一下啊，我17年可能开始学力的，开始跟你先出去户外，然后18年我那个 partner Will 就跟我说，你想不想来爬大岩壁？我说好呀，
那你这个
我根本不知道啥是大岩壁。
你这个 learning curve 有点陡啊！17年开始爬，然后19年就开始上大岩壁了。
我们也是一点摸索嘛，也没有那么陡。其实你跟那些真的爬得很好的比起来，我们也是慢慢摸索，也爬得挺差的。说实话，就是靠着啥？说实话，技术不行，靠着啥？靠的就是那股盲劲，加上一点运气。现在回想起来，我可能爬墙就没有那么 aggressive 了，对吧？就是会给自己留很多 buffer，当时也是不留 buffer 的，对吧？可能也没想过太多所谓的安全或者甚至。安全也想，但是可能会 push 狠一点，对吧？会把自己弄得很累。当时，只能说年轻，现在会很保守很多，可以说。但当时也是一股劲嘛，就上。然后18年时他跟我说你要不要爬大岩壁，我说大岩壁啥都不，我连 chad 是什么都不知道。我说好呀，然后就跟他一起合签买了第一套 camp，然后就开始去了那个湾区最近的最破的一个 single pitch 地方，叫 Castle Rock，找几个缝扒拉扒，试了试。 也是贼傻，那时候开始第一次爬，然后2018年第一次去优胜美地去爬个5.8，把我吓得我啊，哦，我心里哭的我，哗啦哗啦的爬传统太可怕，那时候我可讨厌爬传统了，第一次太吓人了，但之后越爬越爽，越爬越爽嘛，然后2018年开始跟他搞了一些项目，爬了几个长线，爬了些很多入门级长线嘛，就开始喜欢上爬，然后我就真的开始喜欢上爬长线了。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攀岩最爽的地方就是爬长线，就是 explore 一个山，然后看一些爬一些很暴露的那些地形，哇，就觉得特别爽。就那个时候开始爬越来越多长线，然后对，然后2019年就开始咋了？开始爬第一个，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啥？为什么第一个大岩壁这么晚开始？为啥不春天开始？我们第一个爬可能7、8月份最热的时候开始爬了，我也忘了我们4月份干啥去了，那时候可能大滑雪吧。然后还受伤了之类的，对，他好像受伤了，脚被崴伤了。
那是你的 Rainier 摔那次吗？
没，是我朋友受伤了，他哎，这人也是滑单板或者平常暴食什么也受伤，然后伤了几个月之类的。Rainier 那次是我2019年底，当时也真的是属于是我比较不懂规矩、年轻气盛的时候，那时候刚爬了2个大岩壁，是吧？觉得很爽，然后当时19年，哦对，19年我刚搬来西雅图，那时候终于跟老婆结束异地恋了，搬回西雅图，然后也算是 figure out 个方式怎么跟一个 remote partner 去爬这些项目吧。然后19年底11月感恩节啊，我就跟广哥一个我们这边的老中医，一个做针灸的哥们去爬 Rainier， 那时候出事，那时候我比较傻，那天也是。反正也是各种原因吧，就是一系列的 mistake 导致我摔了特别长的一跤，摔脑震荡那次。
要不要讲一下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嗯，
哎呀，我还真有点忘了咋回
事。你是几月？感恩节的时候 ，Rainier 上是不是应该冻得比较瓷实了？已经，就是我是跟老杨聊说，他说那个 Rainier 上冬天特别不好滑。
其实那时候还不算冬天。哦，想起来那时候，我记得我老婆跟杨 pro 说的时候，他说：“哎呀，俊杰可能不行了。我的”我那时是怎么说有？一般来说，那个秋天的那个时候的地形是比较复杂，就是因为确实它是积雪不厚嘛，所以，我当然现在，即便现在我也是半吊子，我现在起码比较认识到自己是半吊子了。但以我的有限知识知道呢，那个 Rainier 的地形一般在这种初冬或者秋末季节还是挺复杂的，因为很多时候积雪还不够多，然后有些地方甚至很冰，有可能那天其实雪况按理说很好，我们那天去的时候确实雪很好，广哥也说这是他见过最粉的雪之一了，然后呢但是因为刮了大风，有些地方呢雪就被刮没了，对吧，然后就变成了大平坡，然后我当时也特别狠，也不是特别狠嘛，就是特别莽撞，也不觉得事，就平坡就爬呗，就用穿那个 ski boot 就 kick step 是吧，然后但也 kick 可能 kick 的不是很稳，然后也不知道摔，也没心里没有思考清楚这个叫 risk 的底线，就是这个 risk 的风险能有多大，就是说白了我以前在滑雪场经常摔，也不觉得是回事，当时摔的时候也从我都不把滑雪摔跤当回事，没想到在滑野雪时可能没思考是这地形问题，当时这个一摔，哎，就一直滚，没有停下来。
你是往上爬的时候摔的，还是往下滑的时候摔的呀？
对，就在往上的时候。
哦，但是你那个你 boot 上面没有 crampon？
没有，当时也是那个啥，我当时装备也思考不清楚，也啥都没穿，真的是一个 boot， 然后 kick 两下，然后说实话也是我技术不好嘛，像广哥他 kick 两下就上了，我 kiss 可能当时没踩太稳，然后最傻的是啥？雪板还没背在身上，雪板还是扛在肩上，就是相当于单手的往上 kick 两下，广哥也是这么就上了啊。我当时一方面技术差，另一方面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然后一开始爬挺爽的，我们当时爬已经遇到两个说实话冰坡了，我当时爬的觉得好好玩，然后就用手插在那个冰坡里，有点像那种随时能制造 handhold 和负荷种攀岩的 feel， 就哎好爽啊，那次我就背板了。然后再往下的冰坡觉得不是很长，没背板，然后广哥也就扛了扛就上了，我也就扛了扛，但是因为扛得不是很稳， 而且那次其实有挺多 red flag 的，就不只是比较冰，我们路上看到有人也半路下来了，他们可能也意识到觉得比较冰就不滑了，是吧？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想着要到我的目的地，就该走的走呗，没想太多。然后当时我就可能就滑了一跤，然后就开始往下加速，然后后来再往后就一直滚起来了，因为失去平衡了开始。然后这是我
滚是侧着滚还是就是往后滚，然后成球似的往下滚？
我不太记得了，说实话，那个是我摔到失忆之前的唯一一点记忆。就是滚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别骨折，别骨折，别骨折，不要骨折，不要骨折。但是我当时已经控制不了整个身体天旋地转的滚了。我当时是说不要骨折，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也非常，咱们家也非常的那个啥，我家那时候非常的。怎么说呢 ？Unfortunately， 我老婆那时候摔骨折了，还
哦，
我那是十一月份，然后我老婆十月底都是摔骨折。我们去一个攀岩的时候，所以那段时候也比较艰难，我们家，所以我对骨折特别有印象，因为骨折真的很疼很艰难，看到真的生活也非常不简单。然后所以当我当时唯一跟自己说就不要骨折，不要骨折，就是也是因为这原因吧，这是我唯一的一个碎片化记忆，就是说不要骨折。那等我下一个碎片化记忆，可能就半夜醒来自己。可能脑子有点懵逼不清楚，就到处乱走想自己下山的事情。然后再下一季就是可能凌晨五点时一群救援队来找到我了，非常开心拍着我说，哎 ,we come to rescue you, 之类的。我反正当时很懵逼，就一路被拖着在担架上一路在震动下去了。对，大概就这几个记忆。哦，最后个记忆是在直升飞机上啊，当时他们捡我衣服，我说别捡别捡没事，然后他们夸一二话不说把我衣服全捡了。我的新衣服一件鸟衣然后就没了。
那时候还在乎衣服。
对，那时候那别说在乎衣服了，我当时都不清楚自己啥情况。进医院之后我还说我还能跑步吗，因为我当时还报了半马，那还是我当时想人生怎么说完成是半马吧。那时候真的是周几来着，周五还是周三攀岩，周不对，去滑雪，然后周日有个马拉松，我还问医生我能不能去跑步，我当时都不知道自己连床都下不了，可能当时还没知觉呢。然后我忘了为什么原因，可能是有知觉，但是不知道什么痛感，直到真的是到周末之后，我就开始我的 hamstring 就特别疼，都连上厕所都上不了，很严重啊，肯定是撕到了。然后当时也挺害怕的，后来发现我快要被 discharge， 在医院躺了一周还是两周。那在前两天我都还是无法正常下床，这为啥很糟糕呢？因为我老婆首先都不太能自理，她当时还是绑着个石膏在医院里。我说实话真的是非常对不起她。我当时进医院之后第一句话我记得神志不清的意思跟她说，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之类的。因为她腿本身也很疼很伤，还得过来照顾我，我当时觉得真的很对不起她。哎，在医院里当时神志不清，第一周谁来探望我都说的不是很清楚了。然后我都记得不是很清楚谁来探望我了，当时有些模糊的记忆吧。然后第二周终于开始记忆开始恢复清晰，开始比较恢复正常记忆的时候呢，结果就下不了床。哎，然后医生给我各种治疗你知道吗，最后连电击治疗都来了，拿些电在我脊柱上贴了个片治疗我，各种死马当活马医嘛可能。那最后真的是幸好在出院前可能一天两天，哎，能开始下床了，我也松了口气，反正开始能走路了，然后终于把我 discharge 回家了。哎，那段时间真的反正也麻烦了一圈人，真的是麻烦了一圈朋友。当时还其实可能还不是很熟，因为我当时刚搬了西雅图嘛，他们一圈又过来救援我的，又过来帮我把车开回去，我那辆破手动挡，幸好有哥们新总他会开手动挡帮我开回去把我的车。然后还有人帮我去跟救援队联系啊什么，反正当时真的也很感谢他们，也麻烦了一圈人真的是。哎，那个经历反正也是挺不堪回首吧。
你说你老婆给老杨打电话跟老杨说你快不行了。
哦，不不不，当时可能我们有个群吧还是什么的，你是在讨论怎么救嘛。当时他可能半夜甚至还跟吴珍去联系了，说能不能从手机里的 GPS 找到我摔哪去了，因为当时我摔了得有1000多 feet。 等广哥来救我的时候，广哥救我时还幸好，哎，我当时虽然傻但是装备一点都不落下，我是那种技术不行装备凑的人，或者说差生文具多你知道吗，就是我是当时什么装备都三件套全都带了， 其实那天雪崩风险很低的，我印象应该是很低的。其实我也没查，哎，我当时傻。Anyway，三下全开了 ，beacon 也是全开了。当时我掉地上掉了很远之后，管不好像 beacon 找了我去哪了嘛，否则还挺难找的。说实话，他还帮我捡了个板回来，后来板我现在留着呢。Anyway， 管哥拿个 beacon 找到我了，头灯啊 ，emergency blanket 啊，什么的我带，就是唯一没带就是一个卫星电话，这就是一个难点，因为当时管哥手机快没电了，我手机正好也快没电了，然后我老婆用翻盲 iPhone 大概找到我位置在哪，是吧？然后 somehow 通过用手算出我大概经纬度，然后幸好那天天气不恶劣，否则救援队也不会来找我。那天幸好真的天气还挺好的，感恩节前一天下了大雪。之后就是 Bluebird Day，然后所以也是各种很 hacky 的方式是吧，来把我找到了，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一次真的是用尽了很多 RP，真的出个什么差错可能都不会让找到我，而且我那次居然戴头盔了，我说实话，
头盔你不是给我一个照片吗？我记得，
对啊，
那会儿
是啊，一般人 Ascent 是不 Skin Up 是不戴头盔的对吧？
啊 ，ski 不戴头盔
，skin up 的时候就是往上爬的时候，说着不戴头盔。即便现在我出去爬，其实很大情况大家也不戴头盔，因为戴头盔也太热了。然后一般也没有这种风险。当然，说实话，比较复杂地形还是建议戴头盔吧，是吧？比较滑或者比较冰吧。还是那句话，我还是个比较小白了。我的话不，也就大概 based on best knowledge。我现在倒是每次出去还是戴头盔 ，sort of 是因为那次形成习惯吧。然后我这里也不是很怕热，所以。一般我在干啥都戴着头盔，也算是那次的一个 lesson learned。那次真的也是去，也绝对是戴着头盔才那个啥没挂掉。
嗯，
哎，也想也是那次也是各种运气吧，才躲过一劫。
你能细数一下都伤到哪儿了吗？
那次啊，
嗯，
伤的你别说挺多的，
对，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
我看过你躺床上的照片，我记得，
猪头是吧？
记得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挺 typical 那种电影里边躺在ER里边那种样子，
那个脸摔的跟猪头呀！而且我告诉你，
哦，那个我记得，嗯，
我摔，我在医院待的那段时间，真的，都没下过床，没照过镜子，可能坐好多天之后我下床了，看了一眼，我自己都被自己吓到了，这个脸跟那猪头一样。那个嘴唇肿的，我去，
对，那个我记得，
毁容了，
嗯，
我觉得毁容了。当时幸好我当时脸上疤，我告诉你，出医院时还在呢，那么两道大疤，我都想的是不是得做个整形手术了，
哦，
plastic surgery 之类的。然后我包括我，其实我大腿上和肚子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肚子上还有疤，然后那个疤一直居然没好，现在还是有这个疤在。但是伤哪几个地方呢？主要脸被擦伤的挺严重，就是流了不少血吧。然后脑子肯定磕到了，然后所以神志不清，滚得很严重。然后 hamstring 呢是刚摔的时候没什么印象，甚至哎对，甚至刚摔的时候我是能下床走一回路的，也不知道为啥过了可能一周之后突然疼得不行，根本下不了床，这个很神奇，我到现在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所以 hamstring 也拉伤了，然后但是手也摔伤了，这是为什么我照片里还有手被固定了，但那个只是拉到了，还没骨折 ，which is 非常幸运。还有啥地方？哎，脚是不是被固定了？但没骨折吧？嗯，
可能只是韧带什么之类的筋腱拉伤。
对对对，可能是。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还用我老婆的那个，她那个受伤的那个叫啥来，就是固定脚的那
哦，夹板儿。
对，就那个玩意儿。
嗯，
对。哎，对，就然后就躺了两周，但其实那段时间最痛苦的不是 physical 的伤，是怎么说脑子的伤。那时候我觉得可能是这辈子最黑暗的时候。为啥呢？就是你不能跟别人说你觉得你没事，就是你是个没有自我的人，就是你跟医生说我觉得没事，医生说你不能觉得你没事，因为你脑子有问题，就你然后我就是那个时候你真的是你无论跟别人说啥你的话都不可信，你甚至说什么话你都没有任何credibility， 然后别人也不认为你说话是一个 sensible 的或者 reasonable 的一个状态，就是人全是把你当傻子看，然后我也无法跟别人说服说我不是傻子，然后他们测试我说你现在是个傻子，好像当时做一个测试发现我是神志是 cognitive 是受损了，就是那个认知能力， 所以我当时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是为啥？因为我觉得自己其实问题不大，我觉得我能照顾好自己，但他们说你不能出门，
说 不行，
你不能上班，
嗯，
对，然后我也无法反驳，他说你不能出门也不能上班，你也不能一个人在家做饭什么，就是真的是一个，
这个确实挺可怕的，
真的很可怕，就是当全世界都说你是个
对
脑子有问题的人，然后你还不能反驳，你确实脑子有问题，而且我当时也很想反驳，是你知道吗？我在医院被关了两周。最后一周他有各种 rehab 项目你知道吗，其实有一个 rehab 是叫带你去吃 lunch 的项目，我忘了叫啥了，有各种叫有叫啥来着，各种 speech 的一个 rehab， 还有那种叫 vocational 的这个 rehab， 各种各样的训练吧，恢复的，其中有一个是带你出去吃饭，然后带我出去吃饭之后呢，他回去问我怎么回去，怎么回到我病房，我怎么知道怎么回到病房，你知道医院多复杂吗？医院的 building 我觉得一个正常人进去都找不到自己在哪，然后我还是我出去时他也没叫我记一下地形是吧，然后
就会考你是吧，
对，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就小伙伴们记下这个人脑子不太正常不能外出，我去，我当时有苦说不出，哎呀，
这其实是可怕的，就你记不记得有个电影，那个就是那个 DiCaprio 演的叫 Shutter Island 还是 Shutter Island
啊？禁闭岛吗？还是啥？
对对对，应该是那个，就是他以为自己是侦探，然后进到里边，
哎，对对，
他
其实是精神病人，就那种情况，
对
吧？
对，
你别人他以至少以他的角度他不是精神病，但别人
没错，
以各种方式告诉你自己，我当时那种感觉，觉得人生太暗了，就觉得。
那是挺可怕的，而且你不知道自己以后能不能恢复正常的，是吧？
Exactly， 然后而且最要命的是，你觉得自己正常时，别人认为你不正常，别人千方百计的用各种医学、各种数据告诉你是不正常。确实，我有些测试好像说有点慢，但我觉得有些测试，我觉得真对我有点艰难。比如有个测试，我跟你说啊，是练一串英文数字，让你倒着再复述出来，然后后来在测试我发现如果我用中文会好很多，但是用英文我就会很难，就这种事情直接影响了我测试分数。 But 我也确实承认我确实那时候脑子是有点问题，就是确实靠那些推理能力各方面是有下降的，然后反应能力变慢，然后我的记忆力确实有下降，反正当时也挺黑暗的。我回来之后躺在家里就看了好几个关于那个 traumatic brain injury 的书，就是 脑受损的书，看了好多关于怎么恢复，关于什么症状，我也觉得很神奇，就是他们提到好多好多症状其实我都没出现，包括脑子眩晕，包括不能见光这种症状，包括平衡感不行，我唯一一个症状可能就是那个确实有短期失忆，记忆力不好，然后我老婆一直跟我佐证说你的记忆力确实不太行。那我在那之后我一直觉得我现在记忆力也不太行，所以我不知道是我脑子一直就是记不住还是咋回事，但按我老婆说法，就是我有时可能就是她说什么话我会没记着，但 basically 可能过两周之后再去做复健，哎不对，不是两周哦，最可怕还不是这事情，最可怕是你还得证明你好了，你得预约一个 neuropsychology 的一个测试，一个一个非常 comprehensive 的一个测试，然后那个测试呢又很难约。一约得约三个月之后，而且那三个月我还不能回去上班，
我天，
但我觉得我已经好了，那时候我基本上每天在家也有做饭，但是你不约那测试连车都不能开，你知道在美国你不能开车 basic 你跟关在个牢笼里没啥区别是吧，在美国你不开车你啥地方都去不了，
对，
连攀岩馆都去不了，哦，也当然也不让我攀岩了，像我刚才说了 好多次攀岩 top rope 是什么安全事情，我甚至上网查了很多说攀岩有助于 脑子恢复，锻炼你的脑子的协调能力之类 whatever，但是医生让我一年不能攀岩，我当时可哭了，可严重了，一直说攀岩很安全的，我攀的是 top rope 不是 bouldering 之类的，扯远扯了，那当时真的很痛苦，就是在家又不能开车又不能啥的，反正还得预约那个脑神经测试，后来约到三个月之后，去做测试，那时候就很好的通过了啊，然后当时我爸妈也来照顾我了，然后那个医生一直夸说你儿子好聪明好聪明，我这辈子没被这么夸过，我告诉你我这辈子被夸过最严重就是脑子伤那段时间，那些医生天天在夸你说啊你好棒呀好聪明，把你当个弱智儿童对待感觉，你就做很简单的事情，他说你太棒了太不简单了，我这辈子真的没被这么频繁的夸过，就那段时间一直在被夸， 因为那时
候还
没教育了。对，那段时间还得一直没事去做复健，你知道吗？做各种这种哎，那我都忘了叫 outpatient 的一种 therapy， 这种 rehab， 就是要做各种测试，从 speech 到各种协调性测试。我后来就反正做了，反正也挺好的，恢复挺好嘛。所以每次做测试做得好，医生都会一直在夸你，说做得真棒之类的。就是这啥事情不就就大概那样。哎，然后好不容易就恢复了，然后刚恢复了，然后上班了，可能上了一周，然后这边就爆发 COVID 了，第一个病例。然后好像是也是一个武汉回来的哥们，然后就被确诊了嘛。然后公司也 shut down 了，然后我就上班 literally 上了一周，又回家躺着了。然后我就立马还把我爸妈赶紧送回去，那时候真的也挺凑巧的吧，毕竟那时候国内爆发的也挺严重，大家挺害怕，不知道什么事情，那他来了，然后那时候美国一爆发，我们就把他买了个机票又回去，那时候国内也还没有开始，各种复杂的流程，然后他回去还比较顺利，这机票什么还是有的，然后回去之后我也遇到很多朋友的爸妈回不去了，是吧？就各种熔断嘛，反正。也算是也那有惊无险，那段时间也算是都躲过了一些比较高峰期的一些情况。是的。哎，那段时间也挺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moment， 整个世界也是大变了的，自己生活大变了。
那会儿你还在 Airbnb 是吧？
对对对，那时候还在那上班，那到公司也是也挺艰难对吧？然后整个 business revenue nose dive 是吧？然后还裁员了是吧？然后各种事情。
但是我记得那会儿你发朋友圈说 Airbnb 辞人的时候还是挺有人情味的哈。
哦， Airbnb 真的是 so far 我见过也是最有人情味公司，也是对员工最好的工资之一。对，就辞职给的包裹特别厚道，电脑也送给你什么的，甚至后来还把一些业绩变好，把 一群辞职的愿意回来也让他们回来之类的，反正真的挺好。甚至我，你知道我离职之后，我离职了可能快一年了，收到 MNB， 怎么变成 MNB 广告了？就收到个 MNB 发的邮件说一个 reimbursement 啥的，还给我 Venmo 打钱，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好像是疫情期间某个 reimbursement， 还给我补贴再补回来，我都辞职了，他还给我再发钱，发了不知道一两百块钱，但这也太厚道了吧！我都不工作了，在你这他还给我发钱，还用 Venmo 给我发。我的天哪，这公司有点太好。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现在在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公司，一个 startup， 做人工智能的，做 machine learning platform。刚融，刚进去还没融 A 轮，现在刚融了 A 轮，说白了就是一个随时会倒的公司，是吧？现在
融了 A 轮还会随时会倒啊？
哎呦妈，别说融 A 轮了，即便 C 轮、D 轮也有公司说倒一周就倒了，是吧？就当然也得看这公司创始人靠谱或者团队靠谱吧，但总的来说，创业公司是吧，99%以上都会倒掉。来这公司当时也是一股鸡血和一股信仰，很看好他们才来的，但也做好了准备，就是可能不行了，一年就倒了就倒吧，到时再找别的工作去。so far 也熬了一年，但也过了一年也都。也挺不错的 ，so far 也 meet 我的 expectation 各方面，只是你也知道现在经济形势也不好，天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还不知道。
美国经济形势还可以吧？
啊，那不各种
只是这个通胀比较厉害，经济形势还是可以的吧？
至少从我们程序员角度上讲吧，也是那啥，各种公司开始 hiring freeze， 甚至开始裁员嘛，这
是吗？
对对，这对我们。就是程序员已经是比较铁的饭碗了，一般公司可能不到最后一步是不会裁程序员的，我这么感觉啊，
因为是干活的人啊，
是输出的人对吧？
对，
一般先裁可能是裁 business 或者 sales marketing， 因为他们毕竟没啥，可能开始业务开始降了嘛，所以最近看很多大厂是裁了一波又一波，而且裁的挺狠的，像 Netflix 啊 Coinbase 啊是吧，然后甚至什么各种 hiring freeze 啊像 Meta 之类的，所以最近不是个好的 moment 路去丢工作，说实话，毕竟还看也不多周围。
哎，你老婆攀岩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她也是特别喜欢攀岩吗？还是就是只是类似那个周周那种的，偶尔玩一次那种？
咋说呢我也觉得挺 mix 的，就她胆子特别小然后也遇到很多像你们之前 是吧？录音时聊到情况，就是你要 push 你老婆女朋友，那估计得吵架，这种情况也发生好多次，也不小心拉她去一两个 hardcore 点去，还真的把她，还真的有哭过，在哪次来着？我忘了，反正搞了个特，哎，特别难的一个 trip 对她来说，然后没考虑。anyway， 就她，但她又有一股很奇怪的那个热情在，尤其是每次去攀岩馆，非得跟我较劲，要跟我比谁爬的多之类的。
哈哈。
还不愿意，有时候爬的比我少，还跟我赌气，所以我也很迷这道理。他的那个啥有多着迷，而且他很神奇。我爸为啥他怀孕之后居然攀岩越爬越多，越爬越多，越爬越多，这点我特别佩服他。说真的，他攀岩怀孕之后攀岩反而上了个等级啊，然后现在就是在休养坐月子嘛，等他坐完月子，看他回去之后会不会卸了个负重之后，可能来我再上一次也不奇怪。但他胆子很小，说实话，所以
可能跟希尔的像，希尔经常跟田大一块出去报时嘛。
哦，
我上次去洛杉矶的时候找他们玩，希尔在那儿开始磕 V 五的了，
哇，
我都磕不了 V 五的，
好厉害，好厉害。
嗯，不过我
都没印象我爬过
V 五，标准比较低了啊。
哎，
拿我比的话，我只有
十分钟。我也是个报时小班，我可能这辈子就报过一次时，就那一次，不对，就是可能就报过两次，在西雅图只报过一次时，就那一次见过松哥，就那一次。
你说室外报时是吗？
室外，对对，是
啊，户外我都没报
过。室内我也好久没报了，室内我可能真的两年内也是手指数了过来。
我现在觉得室内报时还是挺锻炼的，就是你对于就爬上限啊、对，爬到可能 V3 V4 的时候就能觉得它有那个乐趣了、
嗯嗯、
然后它对户外爬长线的一些那个比较吃力量的那些那个动作挺有帮助的，还是
我很同意。我觉得最好方式还是长线跟报时两个还是混合着来，尤其报时会解决很多难点，很多爆发力那种事情，你一般爬长线很少，或者爬线吧，不是爬长线，就爬爬线很难遇到的。嗯，我的话主要是我老婆她不能暴食，首先她本身就不暴食，加上她怀孕就更不能暴食，对吧？就因为她不暴食，所以我跟她去攀岩馆就都爬线 ，which 我也挺乐意的，也挺好玩，反正爬线。但如果不跟她爬，我可能偶尔会出去一两次，比如说找立凯他们，或者找其他朋友可能会暴个食。啊，说起也搞笑，我来在这么久了，我也没见过南哥一面，可能也是因为我从来不报时。
哦，南哥在西雅图啊？
对，南哥来西雅图，对，他在 Microsoft 嘛。
哦，他跟那个谁，那个张诺亚他们结婚了是吧？
我不知道。
哎，是，好像是啊。
我这个人八卦的不太敏感的事情、
哦，
好像是听说他们结婚，但我像你说，我真的南哥没见过，咱们这群人天天。而且我时间也是说实话也不太 match， 我听说他们总是晚上爬、
哦、
然后我其实一般都是从疫情开始我跟我老婆都一大早去爬了，可能一开始特别特别那个啥要预约时间，早上特别好约，我们约个早上六点多去爬墙了，现在基本上每天早上都是七点爬到八点多、爬一个半俩小时那样就去上班，所以跟大家从来没遇到，然后我也挺 enjoy 早上爬，因为从来不用排队，
对，
爬特别
少，
对。
哎，你老婆那，你说你老婆骨折也是攀岩摔的，
哎，那也是贼倒霉的事情。但倒也不是攀岩摔的，这攀岩不是事情，
嗯、
攀岩回去路上都看到快到停车场了，然后滑了一跤，然后脚撞到一块石头，
我靠，
咔嗒一下，然后他说：“哎，我觉得我好像骨折了。”然后当时也是当时也是幸好有一群人在，我一个人把搞下去估计也挺难的。当时熊老板、立凯一群朋友，当时可能14个人去攀岩。然后轮流把他背下山，哎呀，那次也是，也真的挺倒霉。然后也是有些安全意识没做好，可能比如鞋穿了有点滑之类的。反正那次时候我们开始要注意户外安全的这个事情。对，
哎，攀岩这个都得出点小事故。老杨那次那个 podcast 里边不是他也讲他们那个。
嗯，
是他，那倒不是摔，他是滑雪吓哭了，吓错了。咱们熊老板那次，
这样，我觉得，就可能这两年经历的事情之后就可能没有那么的以前那么的那个啥了。那么咋说呢？就是蒙着头一路往前冲那种劲了，就变成很多人真的想清楚，其实安全才是让你能够稳定长远一直进步下去的一个 很重要的点。很多时候你受过伤，一下弹个一两个月，你基本上就倒退很多，你的技术各方面，所以真的不用冲太猛。然后我安全也是因为自己受过一些伤，以及跟一些有经验的人爬过多。你看我现在的那爬墙的爬的马强嘛，之前有一次你知道吗？往那爬墙路上，我们俩开车，他跟我说，哎，我跟我爬过的人，目前挂掉的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一直在数，没停下来，你知道吗？
哦，
数了可能有六七个人。当时把我吓懵了，因为那时候说我正要跟他去爬墙，他跟我数了七八个人跟他见过人的，不是跟他一起爬着挂的，就可能我得有各种原因挂了。但他也是个老烟棍了嘛，爬了这么多年，跟很多人接触过。但不可否认，就如果我跟一个初学的人说攀岩安全，我会说很安全，是吧？因为他们不会接触这很危险的事情，你就爬个 crack 什么。但如果开始接触这比较 mountaineer 的事情，我肯定现在会非常谨慎，跟他们说你得思考这种各种安全 ，make sure， 做好 risk management， 要知道这 risk 的下限在哪，就是你这个事情有可能会发生最严重的事情，最严重的事故会在什么，会有多大，以及怎么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你只要保证不要发生特别严重的这种，就真的是 game over 的事故，或者说会让你残疾，或者像我这种摔个两个月脑残进医院这种事故，千万杜绝这种事故。其实总体来就是要保证这种事故不发生，这是一个 bottom line。然后我现在开始反正保守很多，就是不会冲那么狠吧。很多时候对于尤其很多 uncertain 要留好 buffer， 对这种未知事情得想清楚怎么去处理，会思考清楚很多吧。现在也是可能接触的人和事情多了之后，这方面心态不太一样了。
这个就是一个平衡了吧。有的人就是想的什么东西都会畏手畏脚的，什么东西都不敢试，那肯定是安全
得有个平衡。 对，
对
衡，
然后也不能太虎，是不是？
其实攀岩我觉得一直就是在这平衡中取舍，就攀岩本身不存在个 absolutely 绝对安全的那种方式，是吧？包括我们攀岩都用的各种 mountaineering 技术，很多时候就是 figure out 你自己 comfortable 的范围，是吧？比如说你要不要采用某种方式去进行 ascend roll， 某种 short fixing， 你是不是，是吧？你要不要采用你是不是应该这么打结之类的，就各种事情，很多时候或者用某种特定的 anchor 之类的，你很多时候就要想清楚，就其实是你要意识到它的风险在哪，以及你能不能把握这个风险。如果你到最极限的情况，那可能就是你觉得自己 free solo 都没问题，像 Alexander 那种，是吧？那就是他能够 handle 这个技术这个 risk 的话，那就是对他都是安全的。所以要 figure out 自己的对 risk 的接受程度，以及你能不能 manage 这个 risk。 然后很多时候我以前就是可能没思考清楚就出现这问题了，像我那次滑雪，是吧？没想到我无法 manage 当时那个冰坡，然后我就滑下去了，把自己摔个脑残，就这种事情一定要杜绝。就攀岩也是，就各种 mountaineer 也是吧，想清楚这个 risk 在哪里，然后以及自己能不能 handle 这 risk 就好了。
我们那次摔其实也是这样，之前一直觉得自己很安全，自己什么都考虑到了，自己这个特别有经验，直到这个事情发生到自己身上，觉得这些东西还是会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人，以后就会小心的多。
你也摔过是吗？
对，以前说过几次，就是那个
你看我脑残了又忘了。哎，我下个特别好的借口就是 anytime 我忘记事情我就说那肯定是我摔掉了那不能怪我
没有，就以前跟他们录 podcast 的时候提过然后那
好像是有点印象，你这么说
我
觉得
本来想 aid 上去我想 aid 上去，结果那个 gear 崩了然后我就拔出来两个塞子然后就往下一直过。
哇塞
那次是对
对，我也是，我其实我说实话几秒摔上之后也有那么一次 deck 一次，那一次时候真的是那次也不是真的是，就那次时候我又对安全有新的看法。那次摔完之后其实甚至心里还有点不服，觉得可能只是我对滑雪运动不熟悉，我对攀岩比较熟悉，我觉得只是滑雪不熟悉才摔伤。后来我攀岩也 deck 了一次，那次我才意识到其实自己如果不小心的话其实不小心是根源，说实话。然后我告诉你让我最有感触深的一次不是攀岩也不是滑雪，是有时候跑步摔了，摔了狗吃屎。你知道为啥狗吃屎？那天我没系鞋带，然后是那种 fast 系鞋带那种一个 last podia 的一个鞋子，对吧？我那天
拧的那个是吧？
对，一拉就能收紧那个。 我以前有时候真的很不注意细节。那次时候我真的开始做了改观，就是我那次不注意细节，我就跑个步嘛，结果跑着跑着，我突然两只脚被绑住了，真的，我才跑个下坡，我整个摔骨失血，然后这里膝盖和手全都磕出血了，然后在地上真的是麻了好几分钟才恢复过来，然后结果一看，结果发现是两个鞋带就缠在一起，然后还把它拉断了。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清楚意识到，就是当你做事情不仔细的时候，那再安所谓的熟悉安全运动一样能出很严重问题。就那次时候我才知道，以前我很多小细节不注意的情况，我开始真的知道，因为其实 mountaineering 有很多时候就是一系列 a series of 你不是小问题，最后酿成大错。其实说白了就是我那次感触特别深，在那时候我都开始注意。有些细节该把握还是得把握，你不能觉得哎，这个可能这个少扣点不是事，那个时候这个没绑没事，死不了之类的。但很多时候就是一系列错之后就累积在一起，然后就造成大错。哎，你想不到我最让我感触深就是那次跑步摔倒，然后我现在出去攀岩真的是 cam 我都是塞得特别紧、特别仔细，甚至有时候宁愿 over cam 也不要 under cam 之类的。然后
我想到一个问题啊，你这次摔是你在滑雪摔那次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对
啊？
吧？这也就是我让自己服气的点，就是我当时不服气的点是觉得我可能只是滑雪不熟，我才摔那么严重。这我才发现，其实当你做事不仔细、不注意的时候，那次我自己真的很 embarrassing。说实话，那次也是一堆朋友在，然后我当时摆了个 number two，你知道吗？number two 你都不相信，number two 还能摔爆。当时是个比较 flaring 的一个 flake，然后我再往上再爬个难点时，我也不知道咋了，我也没在塞子，我想先抓着它咋的，然后怎么抓累了我就掉下来，然后想不到把 number two 给崩开了，又往下掉了一个，然后当时掉了之后还把小摔断了，然后整个人翻过来，然后真的是在我脑袋又磕的前一秒钟，绳子被拉紧，那次还是广哥 play 我的，广哥就是
对
Randy 上救了我那哥们，又是他救了我，然后把我正好拉紧，那次所以只是摔到了脚，然后疼了可能得有一个月，然后那次我真的一方面觉得很 embarrassing 自己觉得很 embarrassing，就是说白就是我受伤了是因为自己的不仔细和自己对安全的不把握不好，之后我就开始，之后我有段时间我攀岩都很害怕受伤，然后 literally 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11月份，我就摔伤了嘛，然后真的之后我就一直没有户外爬过，因为七角都进入雨季了。直到第二年，我就开始，那年我就开始想跟马强去爬那个 Half Dome 了。那天爬的我可害怕了，哇！我塞了塞，我真的是发抖的爬。那就是那年我还租了 Airbnb 去如是美地，想熟悉一下 Trail 的线路。当时我爬的真的太怂了，当时我一度也是很天真，觉得自己。学知道 short fix 了，就是解决了问题。后来其实也意识到，其实一切攀岩速度的 efficient 不是靠任何所谓的技术或者所谓的 mountaineering 方式，就是没有个 silver bullet。In the end，最后靠的还是你技术的 solid 什么。然后那时候我技术太不 solid 了，我爬得很害怕，然后爬得很慢。所谓的 short fix 其实 basic 就是个慢慢的 aid 上去。然后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的爬得非常不好，所以那次我跟马强爬到了。第九个 pitch 就撤了嘛，但说实话，以我以前的心态，我当时爬第九个 pitch，我觉得我是不会撤了，我觉得我可能爬到半夜，我也会继续爬哈。我觉得，那时候估计是那种心态。然后当时其实也做了很多不是很好的规划，我们后来做很多优化嘛，比如当时背了超多水，完了是12升水，马强跟攀他的手都已经那个啥了，都抽筋了那次，当时他手要抽筋，
十二升水是有点多。
12升
十
水
二
啊，
升水，
真
你们
的。
是准备爬一天、爬两天，背十
爬
二
两
升？
天嘛，那次想睡个觉在上面，然后当时还带了一大堆有的没的各种 group，我他妈的带了2个 group。哎，但那次，那次对我来说也是一个 retrospect，就是一个是对风险的考虑，另一个是其实你该撤退还是要撤退。那次我其实也是你，当时马上劝说过我，我说哎，要不撤退吧？我当时心里也觉得特别。特别不想撤，当然也是因为毕竟那 approach 特别难 approach，然后我也特别难得来一次，毕竟从西雅图过来也不简单，也觉得心里挺不想撤。但那次我开始有一个 pivot point 或 tipping point，就觉得对风险的考虑就是，该撤退得撤退吧。然后 然后现在回想起来，那次撤退其实非常正确的选择，就是因为那次撤退了，我们反而去 invest 怎么让自己爬得更快的技术，怎么让自己能爬得更加 efficient， 是吧？无论是技术方面还是 planning 方面，我们都做了更好的优化，这样让我一个更好的方式完成这线路，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收获，而不是还像以前那懵的脑袋一个吃苦。当然我不是说后面爬的不吃苦，但只能说我觉得是对自己是个成长，就是给自己提到了一个 bar， 就是我以一个更好的方式完成线路。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撤退真的是太好的一个选择，也特别感谢马强去劝说我去撤退。如果我跟我以前胖的话，估计那个时候，当时我们算了时间嘛，在几点钟大概到什么时候，我们当时已经落后 schedule 3个小时了。
哦，
以我当时以前那种还那种冲劲强心，那我肯定是不撤退的。因为以前我跟我那个 partner 爬级是各种落后 schedule， 是吧？甚至有时候因为落后 schedule 都落后，都误过飞机了。那次还多睡了一个晚上在墙上，那次是吧？但我后来现在觉得，我那次也得感谢马强的这个也算跟我说要撤退的事情，让我转变了心态，然后也算一个对我来说是个心态上的变化，一个成长，就学会了撤退这点，对。然后第二年再回来以换种新方式爬，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收获，而不是硬撑着把它爬完。对，当然第二次爬也撑了不少，但情况不一样。
第二次爬是几个月前是吧？
对，就第二年就过了一年，我们那年回家就开始做各种训练了，就无论是 free climbing 啊，还是 a climbing 啊，还有各种爬了一些更多的线路进行训练。刷飞行啊之类的，对，所以第二年
我觉得上速度的话，都是比如说他 onset 能 onset 一个 5.13， 然后他 short fix 的时候，他可能只会 short fix 5.11 的，
对，这大概的意思，对
512、513的话，他还是会正经不累，然后正经的去 pitch 他，
肯定也降级，而且还有好多很多很多很细节的 literally 能提高那个速度的地方，这真的是你每一个 pitch 提高两三分钟，你20个 pitch 下来就可能一个小时，对吧？就省下来了。这而且我还挺惊讶，就是我觉得你要去学习爬大岩壁，你真的得去优胜美地。就因为我 literally 那我也练了一年时间嘛，但是那年时间也完成一些不错的一些线，让我们提高了很多 confidence， 你知道吗？结果我们第二年四月份我们又租了个 MMA 去那又爬了一下，爬了优胜美地。哦，然后那时候一爬就遇到了，在各种大岩壁上开始做点训练嘛，就遇到各种上岩壁的方式，你就会发现自己跟他们真的差了好几个梯队，你会发现哦，原来在优胜美地人爬的方法跟你平常在华州人爬的方法完全不一样，他们爬的方式你都没想到能这么爬，而且他们完全不当回，就一个线路上他们超车也不用那么礼貌，说实话，他们就甚至一条线路上有三个人超你，正常都发生。然后，当然我们被超也是因为我们慢，但 which is good， 因为我们被他超着也看到他们怎么爬，你才意识到自己真的给他们差了好多差距。他们什么 lower out 啊，switching 啊，各种东西，可能一两分钟做完，你可能慢悠悠搞5到10分钟。然后那次让我们学了很多，就是在 LK 上面我们爬了几个 pitch， 就光爬前几个 pitch 去遇到了几个人，那个。不过那个时候爬说实话也是一个挺好的季节，就是爬的时候是属于一个比较早的季节，下雨比较多，所以爬的人都是贼牛逼的人，因为 literally 你可能过两天立马又来个暴雨了，所以一般技术不行不会在那个时候爬。然后那时候我们就遇到几队人，有的人还要爬 nothing a day 之类的，哇，好像我们感觉开了天灵盖，就觉得哦，原来自己差距这么大，原来可以这么爬之类的。然后所以那次给我感觉就是你还是得去那种地方去看看别人怎么爬的，一直待在华州这种爬这种 Alpine 这种 Pacific Norway 这种方式确实跟爬大岩壁完全不一样，我跟马强都觉得很惊讶，学到了很多，那次确实也得到了不少启发，也绝对 contribute 我们后来能够提升了我们攀岩大岩壁的速度也是有帮助的，对，所以那次所以我觉得那次也挺 appreciate 那个机会去真正用车没地看看别人怎么爬。
你能举个例子吗？我也学习一下他怎么样
学习一下吗？
举个例子。
咋说呢，其中一个例子是那个拉绳子问题吧。 那跟攀跟攀应该说是跟攀、举个例子，again 这个我想说啊，这说白了就是还是你对风险的那个把握和你的 comfortable 程度，你怎么认为？像我们一开始学跟攀的时候，比如说学那个 Chris 是 Mack 吗 ？Chris Mack 还是谁？就他那个 Big Wall 那个他很有名的写了那个 Big Wall 的书嘛。他教你跟攀时就是两个上升器，然后每个上升器上面，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上升器上面还有一个小扣扣地方，你可以再摆个 Binner， 作为一个 actual 的保护，这样保证绳子绝对不会掉出来，是吧？然后你每次在爬的时候呢？你每爬大概几米呢，得再打个 stop note 再挂自己身上，就这玩意儿就会把你 slow down 特别特别多。 无论不但是那个 gear 非常复杂，而且 gear 碰撞特别多，因为他们你上面挂了很多 gear， 你每次往上在 slow 这个上升器时互相碰撞是吧，就会给你增加很多摩擦力和各种 set up 时间。然后呢你每次上一点你还得打个 stop note，这时候因为你绳子没有自重了，它的上升器就不会自动 feed 绳子，然后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过，你 Founder 你之前爬过那 Ascender 吗？
没有。
OK 你爬过你就知道多么纠结，就当你绳子没自重的时候，你上升器不是往上，你不是往上就直接上了、你上的过程还把绳子一起带起来，
你底下边拉着绳子，
你还得首先再顺一顺，你想看
推上去、
你每排不对这么单手这么拉一下，不但你很累还浪费时间，你瞬间你排的 pace 就比别人可能落了起码十分钟还很累是吧。然后你是尤其当你身上背了很多做的跟攀你也背很多 gear 的时候，这真的是接受不了。但是这确实是最怎么说呢，从学术派或者是最、对绝对是最安全的方式，因为你身上这么多 stop note 是吧，你也一路往上爬就一定没问题是吧。
身上怎么有 stop note？ 你是从绳子底下打 stopper 吗？还是
对对对，首先你作为跟攀，你绳子上面是肯定是 tie into rope end 对吧？同时你每爬一段你还打一个 stop note， 为的是防止你突然上升器失灵了，你只能一路往下滑到底。但确实你不可否认是有这个风险对吧？
对。
但我们去爬优胜美地见其他人爬是没有一个人打 stop note。
对这种东西，你爬的速度快也是一种安全吗？
对，这也是之前是吧，豪也提到过这点，我也很同意。就是你速度慢了，你的水也更紧缺，然后你体力也支撑不了，也是另一种危险。所以 in the end， 你得 figure out 你自己的一个 balance。然后，而且你安不安全还是看你对这个安全性的理解。说实话，比如说，我们现在基本上一个原则是，只要有 two point protection。就我起码我们是能接受到安全的范围了。
对，
说实话如果你两个点保护，当然了你也别，当然你有突破可能选，但同时你也没 stop 的时候，我也会爬得更谨慎。说实话我也不敢把上升器乱搞甚至以前我可能会给其中的上升器也上个那个保护的那个 binder 保证绝对不掉出来，但后来我也没搞了。哎，我搞了吗我忘了。后来我的原则好像是下面的不用搞，因为下面的比较碰撞比较多上面的因为没碰撞你搞一个也行，但你上面搞的话你有时候 lower 会慢一点，我好像后来没搞anyway 我想说我说的话不一定是绝对正确，或者不一定大家要 follow 我，但 in the end 你觉得是不是你认为可以接受方式。就是我们后来就觉得你爬的，首先你得仔细，你也别把上升器随便乱弄是吧，你非得让它从绳子里掉出来那也是你自己作死对吧。就你也爬的谨慎一点，然后思考清楚这个地形方面或者你摆荡时会怎么办之类的然后你去思考，就是你可以接受范围。那么我们现在爬的时候呢是不打 stop note 的，绳子直接坠在后面坠在身下，然后甚至绳子绳尾也不打 stop note， 因为你打 stop note 你可能抽绳子时会那个啥会卡住。你想你平常爬多段时是不是爬到先锋爬到顶了你还得把各种 slide 绳抽上去，我们现在不抽了，我们可能就爬抽那么
打一个 trigger aid 然后就在tie in了是吗？
对，直接就tie in，然后上面能留一段绳子给自己 short fist 先往上爬一点就可以。但是基本上剩下绳子呢留在下面有很多好处，第一点首先省了这里起码省了好几分钟时间，
对，抽上 leader 抽绳子很麻烦，
不但麻烦而且 roll management 那个经常会缠绳子，你估计也遇到很多次这个在 anchor 上面做 roll management 就经常会出现这问题，而且这还不是问题，还有就是你绳子在下面给跟攀人还会有自重，有自重的话你上来特别溜，你就根本不用爬很长一段才能加速起来，你很快就立马砰砰砰砰砰就竖起来了。你到时可以看看那几个爬在那种优胜美地那种爬上升器的人，他们真的跟爬楼梯一样那么快， 就一步一步砰砰砰就上去了。然后我当你节奏上来时，你就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flow 在里面，你知道吗？就尤其在地形，你爬那个上去技术越来越好的时候，你无论什么地形都爬得特别快，而且还省力气，你知道吗？你也不用爬一段再去收绳子，你就 一路猛着就劲爬就好。所以那个时候真的省很多时间。
也得看情况，你要像在肯尼迪安 Rocky 那种好多路线，它老拐弯的那种。
对对对。
它这种没法拉升上气，只能是靠人一边往上爬，一边一边
这也是
clean up。
对对对，同意。其实这攀岩确实不存在一个
对在 Yosemite 的话，这种确实没问题。Yosemite 那么干净，
也不能说 Yosemite 不行，
是吗？
也不能说 Yosemite 不行。我觉得还是得 based on 你的地形做出自己的判断。所以很多时候就没有一个绝对的 golden rule， 什么情况下该用的什么不，你还是得爬多了有经验，知道我这时候这个 risk 是不是比较低或者可以接受，我就这么做，是吧？当时我爬的过那三那个 Fango Ledge 那个跟攀绳也卡了，说实话。后来不得不因为当时很我们也很累了，也不想回去捡那绳了，也觉得没什么用，就把那绳给扔了。那绳还贼贵，一个 red line， 400还是600块 line， 但。Anyway， 还是可以看地形，不能说在优胜美地就一定没问题，有些地方也是有的。比如说你 Outcap 前几段有一段 Top 上面明确写的就是什么 Rope Eating Flake 啊，特别容易吃绳子的，那你也得想清楚，你绳子那么搭会不会有问题，是吧？But in the end，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没有个绝对啥，有时候也有点运气成分，就是你思考清楚，我卡绳子的概率可能是你可能想是1%还是多少。你如果我有这卡绳的概率，在这个期上下期望，如果出现卡绳子，我下去可能得多花20分钟。但是这个算了期望之后，这20分钟是不是个可以接受的时间？如果我算出来觉得 versus 我要每一段都要系绳子，所花的时间要比这期望更高的话，那我就宁愿冒这个有可能卡绳，大不了卡了我下去再解嘛，对吧？你花的时间并且概率不大的，算出来期望你觉得可以的话，那你就直接上就好了。所以这 in the end 就是得还是得根据地形再做分析。
俊杰，你这聊天你感觉你出事儿这感觉就是做事儿有点虎哈，就是以前至少说以前是的。你平时写程序 bug 多吗？
程序 bug 多吗？这 bug 肯定一直有的呀。
就是你觉得。
做程序员不是没钱的蛋吗？
肯定会有 bug， 但是你有没有就是觉得如果就写程序的时候你投入的那种注意力，那可能在家里边当然这种注意力更容易集中了，但是你写完以后你再回过头去看，你会去不会觉得如果当时再怎么这个再认真一些，就是能避免一些弯路，有这种情况吗？
这程序你真的类比有点难呀，这程序。
因为有的时候我做这个做事吧，挺做不一样的事儿，挺不一样的。田大，你见过真人吧？见过人吧？田大是个特别特别挺 chill 的那么一个人，就是慢慢悠悠的，然后说话声也挺细的，你知道吧？就
是
挺细心的感觉那样的一个人。
是的。
但开车的时候巨猛。
是吗？
我坐他车给我吓坏了那次。
真的吗？
真的。我是前一
天。那我好想坐一次田大的车。
我觉得巨刺激，巨刺激。
是吗？
就跟对。
对田大，我觉得特别的斯文，特别的
对，特别斯文，那么一个科学家嘛。然后
是的，是的，是的，我也这个意思。
前一天的时候，我是自己在那个洛杉矶那边去出差，然后租了个车，然后开在高速上也好，还是开在那个下边路也好。我说洛杉矶的人怎么都这么开车呀？然后因为我在加拿大这边，加拿大人比较那什么嘛，比较和蔼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让一下啊，然后那些都没事儿。然后
是的，
我就想这是怎么回事？然后而且经常开巨猛那些人
啊，
那种小老太太，我感觉她坐车里边连
真的吗？
我感觉坐车里边连方向盘都过不着，那种小老太太开的
真的假的？
我去。我也不知道是个例还是怎么着，反正那次我坐田大车的时候，我去到处高速上开巨快，到处钻，然后几乎就叫变线的时候，他跟前面车蹭着了，然后他
真的假的？
一边开车，当然这样黑田大也不好，但有可能有点夸张吧，然后但是田大就一边聊天，然后一边就慢慢悠悠聊天，然后就钻进去了，我说，然后我就 what the，
哎呀，你这么说挺想让我老婆坐他车，我老婆老是抱怨我，老是变道。 这样的，我觉得我变道是很安全的，我是看得很清楚，距离很够我才变的。但我变道可能也悲惨情况也变不少。但
对，反正我就是说啊，
就
是这种反差比特别的大。你当然，但是我觉得你哈，就是平时你要攀岩以前你确实比较虎，但是可能工作的时候反而会
这样吗？
这个有这种对比。
哎，这个有点难说，就是
好比哈，
不好比，不好比，因为程序这玩意儿，你这个 bug 怎么说呢？
对，不可避免，确实是。
一方面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得看你，其实很多时候看你怎么 set 这个生产环境中的那个叫测试环境是吧？以及整个流程怎么弄，这个跟不同程序可能情况真的不太一样。有时候这个 bug 是什么阶段会被出现，它是多大 bug 也是不一样。但是如果让我稍微浅谈一下，我程序其实最重要是你要保证 architecture wise。不要犯大错误，一些很多小 bug 很多时候会在测试中会发现，然后如果他没有超太多时间，就是可以接受吧，我觉得就不要浪费时间，就直接让他测就好了。这可能是，哎，包括攀岩我也是，我很多时候可能对于攀岩的，那可能这也不是我的一个习惯嘛，就是我有时候宁愿去看他的比如说规律方对不对，我从来不会去 rely on 那个看，我反而是我每次攀岩前我还是想去拉一下规律一下对方，就你给我上比累了是吧，你是不是真 log 你先摁一下，然后我让我拉个绳子甚至拉不动了我才上是吧。这个我永远是相信测试的，从程序员那个职业病上讲，我觉得测试要比什么都靠谱。
对，
对。然后攀岩的虎嘛，咋说呢，我听起来在你看我攀岩还是挺虎的是吧，我还以为我已经很不虎了。
但你都是这么学的一个过程嘛。我学攀岩这过程跟你差别挺大的。我学的时候那个是你攀不累啊，那些力的啊，是在岩馆里学的还是跟朋友学的？
跟朋友学的。
对吧，我那会儿是报的班，因为我平时周围的朋友没有爬的。当时我带着几个朋友去爬那个，那我跟别人说都是跟我一块去爬那些人，一开始跟我一块去入门那些人，要不然就不爬了，不然爬的都比我好特别多。但当时学的时候都是在岩馆里边找那个有资质的那教练去教一圈，然后后来去室外的时候是找那个 ACC 加拿大学生俱乐部，他们那个一帮老人，可能六七十岁老头老太太，那帮人就是特别的安全，知道吧？
对，
特别的 old school， 但特别的安全。然后
是的，是的。
你爬个走个冰川，带那些东西带巨多，各种什么绳结什么的都准备好，然后绑到身上，绑到绳子上面，然后那个如果人叫冰缝里的，然后就可以那个。
对啊。
其实叫冰缝里，首先它几率非常小啊，然后另外是带冰缝里，绝大部分情况就是一只腿踩下去，然后自己能爬出来，或者是搭档稍微拉一下就行了，就是。掉冰缝里直接自由落体的往下掉的话，极少极少极少会有这样的，
啊，
但当然也是有这种可能，
也是有的情况，
有这种可能了，当然，
明白。哎，你要这么说，我确实是你嘴上说的野路子出家那种，就我跟我之前的 partner 也是自己先买套塞子，自己户外慢慢尝试起来，对自己看 YouTube 视频啥的。然后我来了西雅图之后确实也被不少人鄙视你知道吗，尤其是你也知道西雅图 mountaineering 的 culture 也很强，他们专门有一些组织，像 mountaineering 组织，他们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他们也非常严谨，非常周期非常长的那种训练，就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 field trip 各种事情，然后我也被我老婆鄙视很久，因为他就上那课的人，他也我也真的很佩服和承认那群 mountaineering 和那些老人，那些可能真的是就无就是 physically 和那个啥 experience 都真的都是很老的人，但他们真的经验特别充足，遇到情况也比你多很多很多是吧，他们爬过的山可能比我吃过的饭都多那种。
但是我觉得要是不是那么严谨的人也就活不到那么大岁数了。
对，是的，是的。然后他们不但严谨，然后也有很多去遇到事情知道怎么处理，心态也很稳，然后也知道怎么做是 efficient 之类的。然后我老婆一直劝我去上了课，然后我就一直没上啊。你看原因也不是那啥，这课太难报我说实话，然后也特别费时间，然后因为它的周期特别长。But one way or another 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学习方式，但可能每个人入门方式不太一样吧。像马禅一直自嘲他也是野路子出家，他也是自己摸索的，然后但他的安全意识也是非常强，毕竟他爬了这么多年，他也遇到情况也很多。科长在外面遇到情况，马禅的心态肯定要比我稳是吧， 这也是
听你这么一讲，总觉得马强有点费搭档啊，
啊，
有点费搭档。
马强费搭档，马强我是挺担心他费搭档，千万别让他法子被废掉就好了。对，马强就对他的安全的那个啥把握程度也不一样，你知道吗？就像去年，当年我刚好了2020年的时候，我跟他去爬了条线，就是那个阿斯卡 pass 里面有个叫那个 dragon tail 的一条线，当时 pro 就有要过冰川。在他看来屁事都不是
哦，
啊，他就直接走过去
了，是不是不穿绳子直接走了就？
那当然没上绳子了，当时
是吗？
对啊，
哦，
也不是很长的冰川，就真的就 traverse 横着过去，因为 approach 要岩壁跟下面，对吧？
但是它平吗？它是平的？
不平。
哦，
那这个
太虎了，
是吧？但他觉得一点是吗？他就很稳。客观讲，可能经验足人都觉得很稳，可能你爬去也很稳。但当时你知道吗？首先我是在冰川上刚摔过的人。
对，
我当时可吓了，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穿 crampon， 你也知道我多么的没经验的一个人了，是吧？我当时第一次穿 crampon， 当时然后就换了一方，我当时脚在发抖，我而且客观讲，那次我现在想想挺后悔的，因为那次如果真摔了，可能又脑震荡一次了。那时候那个地形一摔下去，又不知道摔多远，所以我想说，就那次摔完之后，我对安全意识还没有把握的很好。再回想起我下次再这么做，我可能不会再那么虎的就冲过去，甚至可能会上手。
即使穿 crampon 也很有的时候也很危险，你的 crampon 要踩的角度不对的话也是会摔的，
加上你的 crampon 技术不够高，是吧？像他
那就 crampon 也容易掉，你要
穿冰这么多年
穿的少的话，
然后我也没带那个 X 是吧，那这要摔了我也 self arrest 不了。但马上，所以我想 echo 像你刚才说的马上废搭档的事情，就是马上废搭档呢也可能和他对那个 risk management 也是跟他的水平有关系，有时候得想清楚，他能过的地方你未必能过。
对，
你很多时候还得想清楚自己，就或者说 in general 你的搭档能过的地方不一定你能过，你也得想清楚，这个情况是不是你能 manage 的。然后我有时候也确实也坑他，说实话这点我也挺不好意思，有时候比如说在爬 half dome 时过个大 traverse 忘了给他放 size， 他穿了那个 approach 上来都不知道咋办。也这一掉的大白档那种，我也坑过他，说实话。但总体来说就是，对，就是废搭档的事情，确实很多时候得想清楚，自己的。
对，不能觉得别人有经验，就是一股脑就跟着。
不能觉得别人能过你就能过，这么说吧。
别人有经验就跟着他屁股后的，什么都 copy。
Exactly。对对，像 Alexandro 他能 free solo 那个，你也不能跟他上，对吧？这个，就这个情况。
哎，你要说，其实野路子可能说的这个有点那什么了，但是，其实国内那个好多人也是自己一边研究一边就这么去爬了。其实那些人都是那样。
我挺佩服的，
找点书啊，像以前那个武鹏他们，
嗯，
武鹏虽然后来出事了，他们那个那就另外一说了。像周鹏啊、何川啊，他们，对吧？都是那个最早的那一批人，都是靠研究书，看看视频，然后自己去摸索。他那会儿爬华山大岩壁，不是也就是看看视频，看看书，然后自己去研究，不叫。
我太佩服这种人了，我真的很佩服。
那这个确实是很有闯劲儿。但是我跟何老师还有他那搭档阿飞在那个 Swami 爬过一次，然后感觉何老师还是挺特别稳重的那么一个人，
很谨慎是吧？
对，
嗯，
特别稳重。
对，那我就特别一方面很佩服他们这种开拓精神，另一方面也很 respect 这种爬了这么多岩壁。就对山是有敬畏之心的人，我觉得很重要。就可能是爬多之后，我开始理解到这个，真的对这个野外的环境带有敬畏之心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就你真的是在这个山面前，你真的是太渺小了。就出点什么事情，你可能就是一尘埃或者一个蝼蚁，就这么消失了。所以你怎么保证你对这山有敬畏？就这回我爬阿福洞时，我一直心里在想的不是要把它爬上去或者完成什么，我更多是一直说这哈佛洞你可别对我发脾气，别掉个石头啊，你让我好好爬我就非常感激你了，我在心里一直跟这么想。所以也挺幸运这回没有出那个啥，没有出什么带他岔子啊，比如说落个石啊或者出现什么事情让我平平稳稳爬，我就特别特别感激，我心里是感激这地形没，就或者这个 condition 没让我出现什么事情，或感激这座山吧，就心里会多了这种感情，就是就是你能成功爬上这山，不是你牛逼，
对，
是因为这个山对你很友好，没给你出岔子，更多是抱这种心态。对，
山给你的 mercy。
Exactly， 就这种感觉现在。 啊，尤其雪山就更复杂了。所以像方的，你们平常爬各种 Alpine 在加拿大那种冰，我觉得真的特别牛逼。我现在不怎么敢爬这种地形，觉得要雪的地方知识好多呀。
我觉得爬 Alpine 是更长的那么一周期的那么一个事儿，也没有多牛逼那些的，就是，我们
那
想
考虑事情好多，我觉得就各种天
提
气啊，肯定
前
是
这
啥的。
种事，我觉得像应该是提前几年规划那种，不光是说训练，然后而且是你要爬这个东西，你的能力要达到什么程度，你前面你之前要爬哪些山去积累经验，这些得一点点去积攒，但是
是
就
的。
是你越长期完成的一个项目，最后给你的自己的成就感也越
同意，
在这
同
个
意。
这个
我觉得
时间也越长，
爬长线让我觉得爽的一点，也是因为它是很复杂的一个 planning，然后我还挺 enjoy 的，觉得要做个这么长的规划去完成它，然后能够 execute 下来，就觉得哇好爽，这也是其中一个爽的点。然后你看这个西雅图这边是吧，PNW 这边那群各种爬雪山，那些可牛逼了，都是半个天气解说员的感觉，不是解说员，就天气分析员，就天天瞅那
对，
个
自己看云
window 啊，
图，
怎
然
么办，
后
看
看
云
那什
图
么
啊。
气压图，然后自己去算天气，
对，我也很佩服那些人，真的。我到现在的都是小白，不太懂，也是跟着他们出去，也要尽量只去简单地形或者简单天气好的情况吧。但我真的挺佩服他们，就是为了爬一座山，是吧？像那些从，尤其最近有群朋友又从 Rainier 上滑下来，那些人真的好厉害，很佩服。也得做很复杂的 planning 啥的，要是地形一直在变化。从这个角度上讲，这岩壁就简单，相对来说简单很多，因为毕竟岩壁变化不大，
这
我们
些
也
要是
应
尤其
该一
像
样。
Yosemite 的都是花岗岩，
啊，
花岗岩
对，
比较结实啊。
是
Rocky 的
的，
话都是 limestone
是吗？
碎的一逼，
老可怕了，我就觉得对。啊，不过加拿大还是好几个我的那个啥了，bucket
Squamish
list 或者几个特别想去的地方。哎，Squamish 就19年去了好几次，那时候每次去都下雨，可能运气不好，
对，
但是
这
我还
边
是好
下
想
雨
去，
确实挺多的，
是吧？然后他那个 Bugaboo 还是 Peekaboo
啊，巴嘎布，不
啊，Bugaboo 是吗？
，Peekaboo，
那个地方我也好想去，那太美了，
对，巴
那个
嘎布
照
确
片
实挺
发了好
爽
多
的，
次。哎，这是加拿大也是好地方，但最近就是看什么机会吧，尤其像有小孩也得 figure out 以后。也幻想着什么时候能带着小孩去 road trip 啊，去山林里住一住之类
你可以跟吴征交流交流，吴征
的，是
生
吗？
娃以后不是这个训练什么的也没耽误吗？
哎，他也是厉害，也是佩服，对吧？包括马强也是，是吧？也是有小孩而且他带小孩也那个啥啊，也挺积极的，但同时也不耽误他经常去。各种 Alpine，各种爬石头，对，也是，对，这些能够兼顾家庭和爬山，也是我的偶像榜样，真的是榜样。对，我觉得现在哎，能爬上这些山，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时间真的很奢侈。那些工作啊，然后孩子啊，然后你怎么抽出时间 balance 你家庭和爬山的训练也是问题。你说要爬个长线，你能不能做更充足的训练？当然可以。你说我是不是能做更充足的训练再去爬那个线也可以。能让我更 confident，但是时间有限，你 in the end 还得 balance。我花这点时间，我该怎么 invest 它，做最有效的事情？你认为是不是到了你 comfortable 的 level 去爬那个线？最后你自己得把握这 balance。哎，这个是难点，尤其是以后有小孩吧，我觉得。
但是你觉得你以后再发展别的那个，就是未来的这个路线，这个目标是往哪方面发展呀？滑雪呢，还是说 skimo 啊、大岩壁啊、open 啊这种的？你觉得
这
哪个
个，
就最吸引你？
我目前觉得岩壁还是有好些没有完成的，就我想先 focus 上一件事情，再去 explore 其他事。我觉得 inevitably 我肯定会想 explore 更多 alpine，更多滑雪。其实客观讲，像跟杨鹏那些比起来，我对滑雪热情绝对没他们那么高。就他们追粉雪的那股劲，就跟上瘾着迷那样。我也是因为我滑的不够多，客观讲。滑得多人可能就能感受到那股乐趣，我滑得不够多，但我特别 enjoy 滑雪。去 backcountry 的点是在于我不用走路下来，对我来说滑雪是非常好的一个 descent 的方式。然后，所以我还是很乐意再 explore 更多，爬 Alpine，然后滑个雪下来，那不一定 summit 下来，半路滑下也可以，是吧？这个事情我还是想做了。是，
我觉得这种风险把握每个人确实不一样。那个， 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滑雪是挺危险的一个事儿，因为有好多人受伤嘛，一个是膝盖是这个什么 ACL 啊什么玩意儿之
拉
类的，
断。
对，然后这个就是就要费他1年半年的，
是
然
的，是的。
后而且这个加拿大这边夏天的时候，它那个冰川都是非常干净的，都是冰，没法滑啊，没法
这
滑，
样。
对，然后。冬天的时候滑吧，一个是有雪崩，这个雪崩你得滑有几年经验的话，你才能就很这个比较有把握，这对分析这个情况，对
听
吧？
说落基山脉的雪崩是不是也特别有名，特别大，
你
还特别
挺
容易？
多的，对，而且好多那个这边攀冰，那像雪崩，它那不是有 AST 吗？我不知道你美国叫什么，加拿大叫 AST，叫 Avalanche Safety Training，然后 AST1、AST2。AST1 的话，基本上就是告诉你哪块有雪崩危险，你能分析出来，然后你不要去那些地方。然后 AST2 的话，据说哈，我没上过这节课，然后据说就是告诉你这些地方有雪崩危险，哪些地方的雪崩危险比较低，你可以想办法从这些低的地方再滑下来。然后三，有没有三我不知道。然后加拿大这边有专门的那个 AST，是给攀冰的人教的，他不是给滑雪的人教的，他就是。更讲
因
这
为
些东
攀冰
西，
也有雪崩危险，是吧？你有很
加拿
多
大
时候
所有的好的那些攀冰的路线都
都
有
是
雪
在
崩
雪
危险，
崩，
对，都
对，
是
都在
上
雪
面
崩的口。
一个碗状的一个 bowl，然后它那个雪化下来就那 form 一条特别好的一条那个冰的路线嘛，
就
所以，
naturally 自所能攀冰，也是因为那地方就容易聚集雪崩，估
对，
计
有一些好的路线雪崩风险比较低，也有
不多。
有，对，少一些。
这
对，
样。
而且就还有一点就是，冬天要是 skimo 的话，那个往下滑都是不系绳子的嘛，那这样的话就会掉冰缝里，有这风险掉冰缝里
是
或
的。
者是雪橇那个折了，那就掉下去了。
是啊，哇塞，
所
这个
以
为啥我一直很恐
而且
惧？
我觉得就是滑雪这个，你要是能作为一个 decent 的这么一个工具，从山顶往下滑的话，你去滑雪也得有一定水平，也得练，
那倒
然后
是。
练的这个时间又耽误我训练别的那个
哈
时间，
哈哈。
所以对我来说，唯一能让我上 ski 的那种路线的话，那只是说我穿着 ski 滑到它底下，然后我们爬完了路线，然后 rappel 下来，然后我们再拿 ski 再走出去，这个就
那
是
这个已经 good enough 了，这个已经很好了，我觉得。
能走下去，对啊，我们不会滑什么坡之类的，对我来说是这样。那每个人这个风险，这个，有的
对。
人觉得我攀岩特别，滑雪的人有的人觉得我攀岩、攀冰特别的危险，觉得我不可理喻。但是我从我这看，我觉得滑雪更风险更大。
得看人。我觉得杨 pro 才学嘛，他哪都能去，就他觉得在板上绝对是个安全事情。你反而让他爬一条长线，攀个冰，他可能就反而会觉得很不安全。每个人擅长的领域可能不一样，接受程度也不一样。对，我觉得像 Alpine，我会可能想慢慢接触，但 take it easy 嘛，不要一方面安全，一方面不要太 aggressive。另一方面，也是要平衡一下吧，家庭嘛，对吧？也得感谢我老婆，对，今年在她怀孕期间还让我去爬优胜美地，然后对这点也挺感激她对我的理解支持啊，就有家人的支持还是很不一样
是的。
的，就跟年轻时不太一样了，年轻说走就走。哎呀，说的我变成中年大叔了，
你几几年
啊，真
的？
的变成中年大叔了，哎呀，好可
你几
怕。
几年的？
我90年的呀，
哦，咱俩一年的。
是吗？
对
哇塞，
啊。
佩服佩服，
哎，咱们群里边其实差不多都是咱们这个年纪的，可能也就
是吗？
谁？我记得浩琴好像91年的，
那么厉
还
害？
有谁来着？
哎，不对，我记得田大好像比我小好多呢，田
田
大是不是？
大差不多也90的吧？
不是吧？我咋记得他比我小3岁？我记不知道我
没那么多，绝对没有那
在
么
乌
多。
镇还是谁提过，是
绝
吗
对没有那么多。
？OK。
你估计得过还是有个半岁，才能带着孩子来加拿大玩了。
那当然想了。我只要能带他出去，我肯定就开始带他出去逛了。那昨天晚上还有人给孩子送了攀岩鞋呢。我想什么时候让他上个墙？可能得到3、4岁了。但我得小心点，千万别揠苗助长，弄得他讨厌攀岩都不好。
这个就看他了呗，
啊、
是吧？有的人那个爬特别特别屌的那些人，然后孩子其实对攀岩没兴趣啊，你其实也
是
那样。
那倒是，那倒是，
嗯、
那倒是。我 in general 我会觉得攀岩，我并不是说要期望他要爬多好或什么，我就是我是 in general 觉得这个挺好的一个运动，
让他快乐就好了，
能够施展四肢、
啊，
然后如果能爬得快乐，同时又能让你四肢能变得更加健壮又灵活，又平衡感又好，那我觉得 it's good enough。不用让我也不期待他要爬多好，对，看人吧，哎，没办法了，如果这孩子又不攀也只能认了，
不攀了无所谓，
对，当然如果能攀得更好了，我还想跟他去爬点长线的，等我老了带我孩子去爬，
说不定过两年再生一个呢，是不是？
哎，这是吧，生一个看谁跟我爬，生到有人跟我爬为止。哦，我特别不好意思一直在放你鸽子
啊、
从我说要来加拿大找你玩开始放鸽子，
哦，这没关系，我
然后到我要录，然后老婆生孩子就放一次鸽子、
啊、
然后昨天又放一次鸽子、
哎、这个、哎、这个放鸽子这个这其实都不这都不叫鸽子，这是说这如果说说好了哪天然后要来，然后说好了一定要来的话，然后就说就不来，那这才叫放鸽子，这种的不无所谓，没事，好吧，行，今天先这样，咱们
啊、我正好估计孩子要到、下一个喂的 cycle， 你去叫醒他去喂他。
好，好，好，那你先去忙啊，咱们都聊。
行，那我先挂了啊。
啊，好，哎，拜
拜，
拜拜。